一起做一个祷告啊，感谢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主啊，赐给我们有个美好的日子。我们一起在今年结束的一个主日，我们都一起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思想，打开我们的灵窍、心窍，让我们今天所思想的都是你让我们去面对的，我们能够去规划的，以及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意向，给我们有一个的从你来的意念。主啊，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思想我们人类的问题，也思想我们自己的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谢谢你带领我们，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来依靠你，因为我们自己很软弱，我们自己有限，做不到，所以求主洁净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来，让我们用清洁的心来思想你的话，也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得到你的智慧感谢神，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看到这个题目，我们就知道这个新天新地的最后一个部分。上次我讲完了新天新地的上半部，其实这两章呢，我们从64到66章都是围绕一个的中心。什么中心呢？就是我们将要如何进入这样一个的上帝的将来，主耶稣给我们造的一个新的国家，或者叫新的宇宙和地球。我们要面临一个神将来让我们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去呢？那神怎么样挑选这个世上的这些人类进入这个他的这个国呢？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上次我们也是讲到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人能进去第二个就是说怎么挑选，把这个义人和坏人分开最后说剩下那些人被挑选的人就进入这个美好的这个的国度这是就讲到我们的可以说是天堂将来神给我们所造的一个美好的宇宙和地球这样一个的方式所以今天也是同样的，我们反过来讲，我们先来讲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到神要拣选他，怎么样分辨，然后呢我们进入这个他的新天新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最后的一章也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要预祝弟兄姐妹呢你们的生活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盼望你们有个新的阶段，走进新的一天所以我们越过一年，我们就越靠近主耶稣再来的一年，我们就越要接近这个神的国的那一天的实现所以这个大家存着敬畏的心。那首先呢，要建立这样一个的国度很难，那怎么样建立呢？就是主耶稣要为我们做的事情。以赛亚书的最中间的部分就是讲我们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背负了痛苦。我们要唱首歌好吧大家可以这首歌我那个旁边这个有只要这边看不到的人，这边看不到的那边就不需要了好吧 OK 我们这个歌如果你没唱会呢，或者是没有读它呢，是很可惜的。你要读懂以赛亚书，必须要把这个歌呢好好的去读一读，唱一唱。你不会唱呢，你也会把它念出来好吧我们感谢神就是这首歌就是以赛亚书很重要的。首先前面的就讲到耶稣如何以马内利降生的预言，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痛苦，为我们承担了，我们背负我们所有的重担都在他身上，如果没有他为我们成就这个事，我们就进不了新天新地所以呢，以赛亚书最关键，你就把这个记住了，然后我们才能够很好的来理解以赛亚书好吧犹太人之所以跌倒，就是不接受这个受苦的弥赛亚，他认为呢，弥赛亚应该骑着高头大马来统治这个世界，但他不知道耶稣已经成为了一个受苦的仆人，解救我们，这个才是第一步，然后才有第二步，耶稣再来审判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大家应该唱过了。曾让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 们却以为他受着发悲生极大苦待乐，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受苦时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宰监牢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第二段，我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跟随他的脚中心。基督没有犯罪，口无诡诈，基督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坚持既要多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时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到了医治，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回到了我们灵魂无人监督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时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到了医治，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回到了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好，感谢主啊！如果我们唱会这个歌呢，或者会读，那我们就知道整个以赛亚书中心是什么了。所以说我们以赛亚是最中间的中心，就是53章，大家好好去读一读好吧。那有了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牺牲，钉在十字架上，那就一定会迎来新天新地。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先要讲神是怎么样把那些不信他的和信他的分开啊。我们说到末日的时候，不能所有人都去天堂，对不对啊？所有人都不可能，所有人都跟主住在一起啊，因为他是公平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讲到说啊，我们怎么样去啊得到神的救恩。最后我们再重申，就是新天新地的美好哈，这个盼望我们有一个新的国度。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主必分别义人和恶人啊。Lord will separate the people when he returns，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一定把这两群人分开，好吧。好，我们来表达，就是大家思想一个问题，神喜欢什么。首先思想一下，为什么神啊在地上他啊不能够真正的喜悦啊这些人建那么多的庙宇，为什么这地上他不能居住啊？那神不是很喜欢跟人居住的吗？他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不是跟他生活在一起吗？那为什么现在说神说不喜欢居住在这个地上，哪怕是犹太人啊起的那个圣殿他也不喜欢，对不对？还有现在很多的庙堂，很多的那些的庙宇建筑物，上帝说我不住在那里，你们不要问我造这些的神庙啊，这些他都不喜欢，为什么呢？好，所以来看第一点哈，我们讲到66章第1节，主所要的殿宇和安息之地是什么呢？啊，是不是说我们啊想讨好他，哎呀，然后他就来了啊？但你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呢，他亲自的宣告说什么？他说：“诸天穹苍，所有的都是我的宝座。”他说：“整个宇宙都是我的宝座。”就是说上帝那个位置太大了， 就是整个宇宙都做不下来。弟兄姐妹，到现在为止都找不到宇宙边缘，对不对？都找不到宇宙有多大。但是上帝说这个还不够我做，你知道吗？要做我大的不得了。然后呢，这个地球你说很大吗？啊，那地球只是我的脚凳，这宝座的脚凳那么小的，踩一下就会抖三抖，对不对？好，所以神是很大的，你不能容纳他住下来。所以人为什么要为他？他说你为什么要为我造这样什么样的殿宇呢？你造什么样的殿宇和庙宇或者建筑物我才会在里面呢？你们要怎么样才能让我有一个安息的地方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去很多国家，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多庙宇，山里面也有很多庙，对不对？到处都有朝圣的地方。现在各个的信仰五大宗教都有自己的那个庙，对不对？但是那个上帝在那里吗？今天我们建了很多教堂，你去欧洲的时候发现教堂没人了，现在很多教堂都成为旅游景点，因为没人了嘛。那上帝住在那里吗？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好好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世人总是想为神，为自己的信仰去造很多纪念碑，造很多的庙宇？那神会喜欢这样的东西吗？对不对？我们来回顾一下圣经，从远古时代记载的那个巴别塔，洪水之后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哇，我们有异样的语言，我们建一座高塔来传扬自己的名。他们的神就说我们自己要为自己建一座庙，建一座高塔，对不对？传扬自己。然后之后呢，就古埃及，埃及法老就为自己建很多的金字塔，很多的庙宇。但是上帝在那里吗？对不对？到今天还有人参观金字塔，对不对？参观他们的庙宇，世界几大奇迹。然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造了一个按照上帝的规定，他去旷野的时候，出了埃及去旷野，上帝说你给我造一个会幕，tabernacle，造个会幕。他住在会幕里面吗？太小了，对不对？还有呢，然后进入迦南地之后，然后他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造了一个宏伟的殿宇，非常的大的殿宇。但是所罗门都知道，他说哎呀，我们造的殿上帝不够你住的，你不会住在我们神手所造的殿，只不过是上帝弄一个地方给我们去，不要去拜其他的东西。他弄一个地方让我们建一座纪念他的地方，不是说他能住在那里，而是说让我们不要去其他地方乱找了，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心一点，并不是说你造那个庙就一定上帝在那里哈。 OK，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时候，我们到今天，以色列人说我们还要造第三圣殿，其实第三圣殿根本就没有必要，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依然在准备筹备建第三圣殿啊。所以人类一直不停地要为上帝来得到，好像得到上帝的喜欢，得到上帝的喜欢。但是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神不喜欢住在这些的建筑物里面，金银铜等等石头所建的都不喜欢，都不喜欢。所以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说神会，他是造物主，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预备，整个世界都是他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他造的。我们人为什么一定要去造一个好像上帝会喜欢的东西？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处理自己的问题。好了，接下来那就说，既然这些耶和华都不喜欢，那你这人什么人他会喜欢呢？他会喜欢住在哪里呢？上帝不喜欢住在建筑物里面，他喜欢住在哪里？好，下面就会讲两个例子。一个是敬畏听从真道的人，主会很喜欢他，他会住在他里面，对不对？他不喜欢建筑物，他喜欢人。什么人？敬畏而听从神话语的人，这样的人他就住在他里面。所以二到八节告诉我们一个耶和华说，其实这一段呢是围绕五节的中心来展开的。你看到这里以后，你看说什么呢？他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我造的时候这一切都存在了。上帝说我造好之后一切都存在了，你们并不能发明什么，你又不能发现什么。就是说你们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是材料，都是我造的，你们不要为我造任何东西。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我只关心什么呢？我只看过那些虚心痛悔因我话语而战战兢兢的人。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他特别关注那些怎么样 不是热心造殿宇的人，不是热心去造各种庙宇行善积德的那些人，他是去找哪些人呢？那些真正是很谦卑的，很心里贫穷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心里很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很绝望的人有福了，他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的人有福了，他们觉得自己很谦虚很贫困很可怜，这样的人灵里受到打击，对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盼望的人痛心悔改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他们才是真正的上帝很喜欢住在他里边的人。所以主耶稣讲过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只要你虚心心灵破碎的人，不会觉得自己哎呀，我为上帝做什么的人，他这种人上帝就很喜欢。但是另外一种人呢，假冒伪善的那些的宗教仪式，那些人是他很不喜欢，哪怕你建庙宇为他献祭烧香拜佛等等，所有的他都不喜欢而这些人呢，他说哎呀，你看这里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排列的比喻，他说那些搞宗教仪式的人呢，杀牛献祭，但是他们是杀人，杀个牛杀个羊，他说你们是在杀人，其实他们心里面呢，他们存在了很多羡慕嫉妒恨，恨就是杀人，所以他们的献祭就好像是杀人，你知道吗？然后呢，他说找献羊羔就好像打断狗的脖子，你知道狗是很肮脏的，不能够再献祭的，但是你们以为这个羊羔很纯洁，其实你们献祭就像献狗一样，杀掉一只狗一样，那说明他们就是不洁净，对不对？然后呢，献供物好像献猪血，他们呢应该是献牛羊的血，但他们献上去的本来是干净的血，但是就是这是猪血，猪血是亵渎神的，在犹太人当中，犹太是不能吃猪的，而且他的血是放在圣殿里面是污染的，明白了吗？然后呢说烧乳香烧香就好像是称颂你的偶像 idol， 你们是拜你自己心中的偶像，你们拜的不是上帝，对不对？所以这里看来，这些人选择他们的道路，心里喜悦他们自己都很厌恶的事，对不对？他们的信仰是自我陶醉，他们捐钱，他们建庙宇，他们行善，其实都是在拜自己。所以呢，你怎么样呢？上帝说好了，你们喜欢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就满足你们的欲望。他说，我也选择迷惑他们，使他们的惧怕临到他们。所以这些人，他们建的庙宇，他们在烧香拜佛，他们举行宗教仪式。上帝说，我就是来迷惑他们，让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对还是错。所以你现在很多宗教，五大宗教都在拜他们的神，他们也是拜的，哎呀，很虔诚。哎呀，我们在举行仪式啊，但是上帝说他迷惑他们，他们会很难分清楚对与错，所以他们惧怕的，他们越怕什么就越遇到什么，就是我们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为什么原因在这里，因为上帝说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反而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不喜悦的事。所以呢，上帝说话你们没有一个人听，上帝说我说的你们完全不听，你们就是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我们听到神的话有时候会很扎心，我们常常不遵守神的话，我们照着自己的喜欢去拜神， 去找一个信仰。好了，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五节，你看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暂停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的，因我的名赶出你们，曾说愿耶和华的荣耀使我们得见你的喜乐，但蒙羞的竟是他们。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会喜悦因耶和华暂停的人，这些人才是上帝的圣殿。但是呢，你们的弟兄却逼迫这样的真正找到神的人，你越谦卑越敬畏神，有人就越嘲笑你，你懂我意思了吗？所以你跟人家讲信耶稣，人家说哇信什么耶稣，释迦摩尼那个穆罕默德，这些都不是神吗？所以他们，你越是因为这本圣经遵守神的话，越是战战兢兢去按神的话语活，听他的话，你们的兄弟，也就是你们身边的人，你的亲人，你的教友们，他们都会怎么样来恨恶你们，把你们赶出去。 所以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宣告上帝的话语的时候，犹太人就恨他们，把他们打的打，杀的杀，这个逼迫的逼迫，骂的骂，所以他们都被他们赶出犹太境地，很多先知都很苦。耶稣来到地上也是一样的，他天天讲神的话语，他说：“嘿，你是谁呀？你说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是谁呀？你是木匠的儿子，你是私生子，就骂他是还没有结婚，他玛利亚就怀孕生子了，所以经常羞辱他，把他们赶出去。好多愿意相信耶稣都被赶出去，比如那个使徒保罗被他们赶得到处跑，追着跑，他们说什么？这些人他是理直气壮的，因为他们建了庙宇，因为他们有很多信仰，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说什么？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的喜乐。把你赶出去了，快乐去吧！愿耶和华在你们身上得荣耀，是不是？你们不是很虔诚吗？你看我们这些人才是正宗的，你们赶出去了，愿你们快乐吧，是不是？就是说赶你们出去，看你们快不快乐，对不对？所以这里说，但是最后蒙羞的就是这些驱赶上帝子民的人。所以这些山羊，这些人我们说他们造了多少的庙宇为上帝，但是他其实是他们把弟兄姐妹逼迫，把那些纯正信仰的人赶走。所以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些难处，所以呢，神必报应他们。你看第六节就有报应了，他说有喧哗人到城中，耶路撒冷的城里面有好像吵闹的声音，有声音从圣殿里面传出来，这是耶和华向仇敌报应的声音。所以以色列人要被怎么样？他们自己要被巴比伦把这个耶路撒冷给除灭，把圣殿怎么样给拆毁而且呢，耶和华向仇敌施暴的声音就出来了。所以他会看见自己内部有矛盾，外面的仇敌围攻，就是他们以为我们造了什么殿宇，造了庙，上帝与他同在，上帝说我不保护你们，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真正拜我的，你们是恶人，是恶人。他们是信徒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今天我们有好多基督徒啊，但是呢，之后呢，你们自己里面会内乱，你会被外面的人欺负，失去你们的国家，失去你们的家园。所以呢，西安未成娶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就是还没有到十月怀胎就生下孩子了，那个孩子会夭折，就还没到时间你就把孩子生出来，肯定会夭折的。所以国岂能一日而生呢？民岂能一时而产呢？我们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好的，罗马城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建成的。我们的信仰是要不断的在这苦难中才能成长的，不是一天就把庙宇建起来，我们就一个宗教了，是经过很多年的学习真理，慢慢建立一个稳固的这样一个的根基，而不是一天就建成的。所以西安呢，生下儿女，这是谁听见的？谁看见的？很稀奇，很稀奇。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段来看呢，弟兄姐妹可以看见这里神在报应他们。不听从不敬畏神的人，这个以色列国很快被掳去。一个民族，一个教会，如果你不按圣经来做，你们只是做这个建筑物，做一个会友，你们迟早会失去你们的家园，你们迟早会失去上帝的喜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哪里真的是我们真的要战战兢兢学习真道才能够成功。把圣经好好的读，好好的祷告，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主耶稣说我就在你们当中，你们两三个人在一起学习神的话，祷告，按神的旨意祷告，神说我就住在你们里面。我们不需要多大的殿宇，你在家里都可以，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敬虔的学习，那你就会成功，你就会建成神的殿。千万不要做这些好像把别人赶出去就以为自己是敬虔的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时代也是这个样子的。好了，那分别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就会看到一个喜乐。还第一个就是说，你们因神的话语战兢的人，上帝住在你们当中。第二个是说，你们爱慕新天新地的人会得到上帝的喜乐。就我们要爱慕，一个方面我们要好好的遵守神的话语，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建筑物 啊。再一个呢，我们要爱慕将来天上的那个美好的家乡，爱慕永恒，不要爱慕地上。好 ，OK， 我们的生活要怎么样生活呢？所以九到十一就说你爱慕什么呢？耶和华说，第二个耶和华说，我即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吗？你的神说，我即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好 ，OK， 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使人生孩子，难道不让他生出来吗？对不对？你的神说，我使人生孩子，还关闭他的子宫吗？让他本来怀孩子了，还让他不要生下来，那怎么憋死他呀？对不对啊？这里是告诉我们，是人自己的问题，不是说我不让你生，不是我不让你产，是你们人自己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上帝不跟你在一起，不喜欢，是因为呢，我不是让你生孩子，我不是不让你生。上帝说我没有打掉你的孩子，你自己有问题，没有好好去准备，没有好预备，所以你就生他不出来，对不对？OK， 所以第十节告诉我们答案说，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我们怎样才能顺利的生产这些孩子呢？把这个神的这个殿建起来，我们让上帝住在我们里面呢？你要爱慕耶路撒冷，你要爱呀，弟兄姐妹。我们不爱神的家，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慕将来的上帝的一个美好的城。我们永远去看地上的世界。我们永远看我们的宗教，我们永远看我们的家人，看我们的文化，看我们的传统，我们不看将来看不见的那个新耶路撒冷。你要为那个狂喜狂欢，要狂欢哈，要加上喜上加喜，就爱上帝的殿，爱神将来的殿，就使你们得安慰。他就上帝说，哎，你这样的话啊，就在怀中吃奶得饱啊，你就使他得丰盛的荣耀，像挤奶满心喜乐。只有这样你才会吃灵奶。现在我们吃也吃不饱，喝也喝不饱，灵里空虚，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吃灵奶。这个灵奶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些的羊绵羊他们吃什么呢？他们要吃上帝的他的灵奶。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将来的盼望，能够喂养我们。一个人不要看眼前，不要看过去，而要看将来，那个人才活得开心。弟兄姐妹，你开不开心？你不开心是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是不是？如果你知道将来，你会笑。例如你谈恋爱，两个人谈恋爱，你不想到将来幸福的生活，你们谈什么恋爱呢？我们将来要组建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家庭，那个才是让你快乐的源头啊！我们要有盼望，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看到这个世界很堕落、很败坏，我们就失望了，我们就很绝望。我们要看到将来，我们的生活会更好。所以，有盼望的人才能快乐，没有盼望的人没有 hope， 没有 hope 的人是不会快乐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说，哎呀，将来我们真的会得到上帝的喂养，他有一天会让我们有的吃、有的喝啊，有草地、有溪水。哎，这个才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啊，感谢神！我希望你活在永恒的盼望里面，不要活在现实当中。啊，现实是要面对的。OK， 感谢神。所以呢，啊，我们说一个人要真的是要这样去生活，才能够高雅，才能够心柔软，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气质的人，有盼望的人。啊 ，OK， 这个就是满心欢喜的人。好了，那上帝说，你这样的人，那些人怎么样呢？他要分别出来，主必安慰义人，却要报应那些仇敌。最后他总结十二到十四节，主对义人是百般安慰，对那些盼望的人，因他话语战兢的人，因为爱慕新天新地的人，他们就会得到美好的安慰。什么安慰？来，你看十三节，我们一起念：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的安慰。所以这里个再一个耶和华说，哈，我们看见十二节说，因为耶和华说，我要平安给他，好像江河，列国的荣耀就像涨水的河流。春天来了，涨水，那个河流本来是很小的溪流，涨成一条大河，哈，然后你要从中享受，你们必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上帝说，你只要这样敬畏我， 你只要盼望天上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你就会得到上帝的拥抱。上帝说，我会把你放在怎么样，放在我的脚上，我摇弄你啊，我安慰你，对不对哈？所以你看，他可以抱在他的怀里，婴孩是爸爸妈妈抱在的膝盖上面，抱在怀里，对不对？弟兄姐妹，没有人可以真正安慰你，但是呢，上帝说，你只要存着这两样的盼望，我就把你抱在我的胸里胸膛，我就把你放在我的这个腿上摇一摇，哎，乖乖啊，哦，很美好的那种感觉。我们抱着孩子是要摇一摇的，那个孩子就会睡着，对不对？啊，他如果闹的话，哎，然后上帝说，我把你保护在我的怀里，我把你抱在膝盖上来跟你一起玩，啊，很快乐的生活，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感谢神，就像母亲安慰儿子，我照样安慰你们。弟兄姐妹，母亲安慰儿子的感觉是非常的美好。我常常想念我母亲小时候抱着我的感觉。我现在好像没有人抱了哈，我就会想到，我的母亲是怎么样去抱着我，抱在怀里的，啊，现在呢可能就是跟我的师母抱一抱了哈，啊，但是我觉得很受安慰，那种感觉哈，就是那种爱哈。所以呢，这个耶路撒冷，我们也会因为拥抱而，因为耶路撒冷使我们心中产生一种的爱。所以十四节说，你们看见心中就喜乐，你们的骨头就得到滋润，像嫩草一样发芽的嫩草。那耶和华的手怎么样？哇，特别美。但是他要分别出来那些仇敌，他绝对不会对他们有一点爱，因为他们不愿意听，根本就是悖逆的人，说什么就不听，说也不听，讲也不听，反正十次八次也不听，一百次也不听。那这些人他就要把所有的恨都倒在他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要搞宗教仪式，不要去建很多庙宇啊，不要去贪图地上的建筑物，好像为上帝想做什么。我们只要存着敬畏和害怕的心，我们好好的去啊，记住他的话，遵守他的话，然后我们来好好的侍奉他，有一个地方来侍奉他，圣灵的殿，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建筑物，这样的人上帝就住在他们里面，不需要留恋这个世界，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跟上帝在一起啊，他不会忘记我们，对不对啊？只要我们遵守他，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得安慰，我们就因此神也会得安慰。上帝很喜欢我们安慰，对不对？但是一定要报复他的仇敌。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也就是说啊，再次看到第二点哈，人无法靠自己进入新天地。记住，你不能靠宗教仪式，你不能靠自己的方式去到天堂，人是无法进去这个新天新地的，除非神把你带回去啊。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样把这些义人带回他的这个国家，带回啊耶路撒冷，再次回归啊。我们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将要面临回归，怎么回去的呢？难道是靠政府帮助回去的吗？靠英国政府现在以色列才重建的吗？靠美国政府以色列才重建的吗？不是的，是神让他回去的啊。所以不要靠地上的。好了，那十五到十九节说，自以为义的人呢一定会灭绝。感谢神，这里说看呐，十五节看呐啊，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意思说我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烈火来施行责罚，整个地上都要起火。所以他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面临世界末日，因为耶和华要降临了。为什么呢哈？因为怎么样，这里讲那个，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以火和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人不计其数啊。什么人被杀，中间会讲到十七节，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中跟随在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仓鼠可憎之物，他们会灭绝。上帝要灭绝什么人？那些分别为圣的，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有宗教信仰， 都有自己的一套信仰，无论你是无神论和有神论，或者是独一神的信仰，还其他的万物的信仰，宗教迷信等等，他们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这里叫自己用宗教仪式或用什么方式洁净自己的人，自以为意的人，他们进入了一个园子，这个 garden， 这个园子是什么地方呢？它不是上帝那个 garden， 不是伊甸园，它是一个他们的一个的信仰的一个的圈圈圈子，这个圈子有一个人在那里领导，是谁？那一个人，这个人是指谁？弟兄姐妹，谁？ Who？ 是谁？啊，我们说但以理书和耶稣的预言里面，在新约里面二十四章啊，马太福音都讲到这样一个人是谁？但以理记载他是谁？就是那个敌基督，在末后的时候有一个人要出来，敌基督，悖逆之子，大罪人，就是说这个统治这个世界的全世界的一个领袖，他要跟以色列人重建第三圣殿，他要联合全世界所有的力量跟神对着干，他要成为一个大好人，他要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听他指挥。那这样一个人呢，他刚开始三年半的时候跟以色列在一起说，哎，我要帮助你这个国家重建，我要帮助你建第三圣殿，哇，特别的虔诚，特别的好。结果到了三年半之后，他就背叛这个要圣殿知道吗？供奉他的偶像，把他当作神来拜。这个人就是大罪人，将来要来的，现在没来。他说这些人觉得自己有宗教信仰，世界政治经济的信仰跟着这个人，这个人是政治宗教军事的一个统帅，全世界的最有霸权的一个人啊，跟着他后头吃猪肉啊，这个跟他在一块亵渎神，哇，他们跟随这样一个人，一同会被上帝全部灭绝。所以他降临的时候要打败这个大罪人带领的所有的这些的国家和军队都要被灭亡。 OK， 这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你看第十八节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意念，时候将到，将来怎么回来呢？将来上帝说，我会叫我的子民被他们赶到各国的那些人回去，时候将到，我将万族万民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他们会到哪里去呢？好，这些人将要呢怎么样？我们说这讲到前面的新约，就是新约跟将来都是一个的影射，一个时代啊，不一定是按照年代来算的。他是这样的说，将来呢怎么样？他会将这些人聚在一起，让万国万民把他们啊看见一个奇迹，然后我要从恶人当中被驱赶的这些受逼迫的人当中拣选一些剩下的人差到列国去。他们会去哪里传福音呢？他是普勒是指哪里？哦，他是就是指哪里？弟兄姐妹，你去查一下哈，他是就是红海的边缘，包括西班牙那个地区哈，靠近红海的边缘，然后善于拉弓的路德叫非洲，我们说这个路德就是非洲那个地方。土巴是哪里呢？里海与黑海的地方，还有亚丸，这是希腊欧洲的地方叫亚丸，希腊地区，欧洲这个地区叫希腊地区，然后这个地方啊，叫亚非拉的地方去传福音，啊，那素来没有听见的都要听见，将荣耀传在列国。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耶稣的门徒保罗把福音传到了三次传福音，一直传在亚非拉地区传福音，啊，将来也会末日的时候还有人传福音，叫以色列人会在世界各地被差遣出去传福音。我们如果被提了，但是地下还有以色列人。也少部分人他们会出来去传福音，这两个阶段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到这个啊中间部分了，好，中间部分了。好了，那要想进入千禧年国怎么样呢？好了，这里就讲到怎么回去，我们唯有靠主送入新天新地啊，将来会在地上耶路撒冷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千禧年啊，耶稣要在那个山上耶路撒冷那里要建立一个新的地方啊，他们必将你们的兄弟从列国中送回，就是这个统治者都要把这些人送回去，或骑马，或坐车，或坐轿子，或骑骡子，或骑骆驼回去。这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坐车，坐什么车？弟兄姐妹，回到圣城去啊！我们说坐车，我不知道是坐那个驴车、马车，还是坐现代的车 啊，它是有棚的车，也叫小轿车，可能是小轿车。还有那个骑骡子，骡子就是说电力牵引的意思。这个骡子原文有电力牵引的意思，呵呵，而且这个独风托说它是可以飞的，它是那个这个啊可以移动，好像跳舞的一种的工具。啊，这个独风驼跳舞的工具，哦，这可能给影射到现代的一个的交通工具哈。啊，到我的圣城耶路撒冷，耶和华说，正如以色列人呢，啊，装上了祭物，把他们都带到那里献祭。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是神所喜悦的，啊，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们将成为供物，成为献祭的人，带到神的山。感谢神。好，我们回去之后，这批人当中将会有人被重新安立为祭司和立位人，不是以色列人用 DNA 的方式查出来的哈。现在不是说以色列人准备把十二支派到处全世界去寻找，用 DNA 的方式把他们召回去吗？听说印度有一个民族都被以色列人说全部召回这个以色列作为他们的这个国民了哈。他说好像是以西结的后代，他说把他们召回去了 DNA 验证哈，然后让他们用科技来证明他们是这个十二支派的后代哈。他们是用人的方法，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信靠顺服者才能真正的长存。所以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现在听说找祭司很难找到了，但是以色列要建第三圣殿，必须要找到一些血液是亚伦的后代，必须找到是撒都的后代。那这些人到哪去找呢？这些祭司，这些专门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这个支派在哪里呢？找不到，现在 DNA 也找不到。听说他们现在准备 要找祭司，好像有人说有些祭司不叫血液还算合格的，但大多是混合的，不是纯正的血统。我们要找纯正的血统，哪里还有纯正的人呢？所以怎么办呢？上帝说不用，我从他们这些中间这些回来的人，我自己知道他是哪个是祭司，哪个是立位人，我自己选，不用你们人去选，好吧？耶和华说，我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上帝说，你不用担心，我造新天新地 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他说，耶和华说，我要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国家，新的宇宙。这个地方怎么样？他是把所有人带回去献给主，而这些人当中真正的圣殿将会在神那里啊，在新天新地产生。所以神能造万物，就能选择新人，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挑选一些人来做侍奉他的人。 OK， 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启示录说，我们是父神的祭司，我们是立位人，我们来到教会就是上帝拣选的，这个非常神圣，感谢神。所以呢，我们说这些人被拣选出来，他们的后代都要永远来侍奉神。每逢的月朔和安息日，所有有血气肉体的人都来下拜。当时应该不是未来的世界天堂，而是在地上的千禧年初期阶段，新天新地的初期阶段，凡有肉体和血气的地下生活的人都去耶路撒冷向神朝拜。将来耶路撒冷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来居住，我们都去朝拜。从山上流下了好多的水下来，整个沿海变成了淡水湖，整个的中东那个巴勒斯坦变成一个肥沃的地方，可以重新在那里生活，栽植种各种的植物，在那里生活，非常肥沃的那个地方会产生，再次体现那个伊甸园的景色。所以这些人在这不但要去敬拜神，这些人要去做什么？弟兄姐妹，将来在千禧年国，这些被选的祭司和立位人做什么？一方面他们要在圣殿里侍奉神，第二个方面要做什么？他们要出去观看那些历史上那些被神灭绝的人。有一个博物馆，他说去观看那些违背我的人的尸首，那些人的尸体在哪里呢？在一个地方，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很讨厌他们。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然后侍奉完了今天是礼拜，侍奉完了，然后我就出去参观博物馆。我们常常去说南京大屠杀，你去了那里参观南京大屠杀那个 那个纪念馆，啊，你看那些日本人多坏，是不是？该死，骂他啊！我们说将来有一个地方，你在那里生活之后，有一个可以看见地狱的地方，你将会第一步敬拜神，第二步去以他们引以为戒。所以在将来我们将会有两件事情，一件敬拜神侍奉神，第一件，第二件要观看那些人坏人的下场啊！所以我们靠着主才能回去。所以最后我们把新天新地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这些愿意因着神话语战战兢兢的人，我们愿意以新天新地为我们的梦想，基督徒一定要说，主啊，我愿你快来，我们想真正和你在一起生活，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盼望上帝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那这个新天新地 New Heavens and the New Earth 什么样子呢？看啊，我所造的这个新天新地啊，是什么样子？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了，从前你再也想不起来了。为什么想不起来？我凭什么忘记过去？弟兄姐妹，请问你过去的受伤害，你过去的那些不开心，怎么忘记它？告诉我。那就是要先快乐嘛。所以你们什么？你们当因我所造的一切快乐，我要因耶路撒冷上帝的城降临在地上快乐，我要因为上帝跟我们在一起快乐，我们要上帝因为我们快乐。大家都活在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疼痛、没有疾病，一个人婴孩都可以活到100岁，还算是很年轻的人的生活里边去。所以我们要用快乐充满自己，才能忘记。上帝一定用快乐充满我们，快乐加快乐。啊，而且中间会有那三件事我们要做。第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会长生不老，我们活到900岁、1000岁都不会死亡。他说，那个时候100岁时的孩童，简直就是受咒诅。100岁我还是孩子，我活100岁一孩子，那我中年是什么时候？500岁，那我1000岁算是老年了是吧？还不算是老年，还是应该很强壮的壮年。是不是改中年壮年？哇，你可以活到100岁，就是哇还很年轻。今天的联合国说你60、70还算是年轻人，那到时候说100多岁都是年轻人啊。第二个，你要怎么生活？你要自己的房屋、自己的葡萄园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啊，自给自足啊，然后多劳多得，然后按劳分配啊，你们自己都是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人打搅你，没有人抢你的东西，一切都是平安的，没有贼，没有强盗，没有抢劫的，没有人剥削你，没有，自给自足，好好的生活，靠着主，啊，你看活得长久，然后最后你不用劳动，你所劳动的时候没有虫害，没有灾难，没有病虫害，什么都没有，今天还要杀虫，不用，那个时候种什么都是健康的，吃的都是 organic， 对不对？都是好的，啊，你可以活得很长，啊，不用那个。他说，上帝说，你说什么你还没说话我就听你的，你还没干嘛我就知道你了，他什么都给你，你还没说出来他说我就给你啊。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那个时候看哪，动物会怎么样？我们说豺狼和羊一起吃东西，不会咬他，对不对啊？然后狮子不会吃肉了，全部是吃草。其实伊甸园里面的时候所有动物都不会吃肉的，伊甸园所有动物都吃草，而人不吃肉，只吃那些上帝的那个果树上的果子就够了，活得很好，对不对？而且呢，啊，这个蛇也不会来勾引你了，蛇就好好的去在泥巴里面活着，不要那个亚当夏娃被那条蛇勾引你，他好好是吃土吧，对不对？啊，这表明了没有魔鬼的引诱，没有这些仇恨，没有互相之间的争斗，没有动物跟人之间的这些的彼此的仇杀，所有人都是很好的和谐相处，太好了啊！我们出去的时候啊，看到整个动物都是跟我们一起生活啊，这种生活太美了，你想不想呢？在我的身上变处，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所有上帝那个国际里面没有东西会伤害人，不会是去有啊动物或者什么环境破坏都没有。今天我们在加拿大生活，发现越来越那个地上的垃圾越来越多了，对不对？污染太厉害了，现在海都污染得很厉害，因为有很多的那些的都不干净了，那些动物都有点生活有点畸形了， 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些都不正常了，知道吗？要么就鸟就太多，要么就一种动物不断的繁殖，就没有办法平衡，哈。所以，但上帝那个时代呢，那个新耶路撒冷就非常的美，弟兄姐妹很美。所以最后作者在启示录啊，约翰再次把以赛亚这个的美好景象强调，将要实现。啊，约翰说什么？启示录二十一章说，我又建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都过去了，还也不会再有了。啊，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下来。这个耶路撒冷4000多公里长，我多长啊？那个城有多少啊？4000公里长宽高都一样，哇，像黄金街碧玉城，所有的珍珠嘛，那各种东西黄金做的，反正里面有我们的房子，我们就住在里边，里面有生命树。然后你喝了这个水，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就永远不会得病。哇，这是很好的啊，这些的生活非常好。你这个大宝座的生命树了，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了，他要跟你在一起住了，他从此不会再讨厌你们在地上，他要在地上住了哈，不用你们建什么帐幕哈，他与人同住，做他子民。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 pass away。都过去了，谁能够进去来告诉我？得胜的必承受，一起来念，得胜的必承受为业。所以一定要得胜，你不一定要以神的话语战战兢兢，守住因信称义，好好的在神面前，不要去崇拜宗教仪式，不要有任何的信仰，那些信仰都不能够使你真正跟神有关系。得胜就是守住上帝的道，守住他的这个阴性称义，好好的等待他再来。唯有胆怯的、可恨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说谎的人都不能进去，他们只有在那里做博物馆，只有在那里看着他们进入了第二次的死亡，永远的死亡。我们只要得胜了，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死，我们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好了，最后还告诉我们，启示录22章说，看哪，主耶稣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可以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永远不会有死亡、有疾病，不会有痛苦。只要从门进去的，而不是是城外的那些人，以后的天堂外面还是有那些的人在地狱里面，在那里可以被我们观看。所以我们将会看见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世界。好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透过以赛亚书，大家都学明白了里面的道理了，好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生活呢？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既然有这样的盼望，你就不要看到眼前的事啊，我们都要一起来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啊。这位主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总结一下，1到35章是讲到受苦的弥赛亚成为以马内利为我们降生。啊，就是圣纪念他的降生。然后后面的36到39章呢，就讲到神的选民不依靠神，依靠自己。中间就有两个例子，西西家的例子。到最后我们讲到了，到了40到66章，就是我们讲的义仆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咒诅，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是让我们能够跟上帝和好，我们所有的痛苦将在他里面解决，所有的病痛，所有世上的一切都将在基督里面解决，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恶，背负了我们的忧患。感谢神，换来了我们真正进入新天新地和千禧年的资格。所以你愿意来以以色列为戒吗？你愿意今天所有那些的远离神，现在已经离开耶稣的人为戒吗？我们将要在天上可能见不到他们，他们可能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我们就看着他在地上受苦，而且他们的火是不灭的，他们的虫子咬他咬他咬他咬到他永远都不会死的那个虫子，他们用那个火来腌咸菜一样的腌着，你怎样腌咸菜，那些罪人就怎样在那里被腌着啊。 OK， 你会看到啊，没有人可以混进去，弟兄姐妹，因为神是洁净的。好，我们来打开这个诗歌，我们站起来好吗？我们来唱59首，好，打开歌本59首，我们一起来盼望哈他再来。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 我们不要活在这个世界的这种的情绪里边，因为这个世界啊，我们说上次我听到那个加拿大总理说了一句话，我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啊，我们要光明要跟着黑暗走啊，所以我 follow the darkness 啊， the light follow the darkness。 所以我听完之后，他的青年的致辞我很灰心，你知道吗？我听到那句话以后，我说这个人为什么不说黑暗被光征服呢？为什么不是跟着光明走呢，要跟着黑暗走呢？他说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我们现在的国家就进入这个状态啊。所以我听到另外一个人皮尔的讲话就不一样，他会很乐观的去展望将来基督徒啊这种的价值观。感谢神，愿主快来，好吧，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啊唱这首的诗歌，大声的来宣告耶稣必定来征服这个罪恶的世界。众生吐气声颂扬，曾被杀的羔羊，世人啊举目惊慌，曾数出那荣光，他带着千万圣者要将临审判全宇宙，他名称为神之道，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荣耀荣耀尊贵，天使天君高声唱，耶稣神羔羊，我们迎接大君王。第二段，教会来举目仰望，撒冷辉煌，也有荣耀大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基督要作王，赞美神拜，我们朝拜大君王，荣耀荣耀尊贵，天使天羊，我们迎接大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基督要作王，赞美敬拜，我们朝拜大君王。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展望我们将来。主啊，虽然我们现在有难处，有烦恼，有病痛，有很多的这世上的灾难、战争、饥荒、瘟疫，各种的地震、海啸等等的自然灾害，主啊，我们都不能去解决，因为这是人自己的问题，本身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的讨神喜欢的样式，所有人都是败坏，所有人都是诡诈，所有人都为自己。主啊，你让我们真正的来对付自己，我们要为神做一个少数人当中的一个义人。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孩子们都做一个正直的人，公正公义的人，这些都很难，但是我们必须要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直到你再来的时候，把我们带入你的新天新地，让我们跟基督一同作王。主啊，赐给我们对你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战战兢兢的心吧，赐给我们对将来耶路撒冷天上的家乡盼望的心吧，让我们为你而活。新的一年，你就带领我们进入新的盼望，无论有多少灾难，我们都仰望未来，仰望基督的国，让我们靠着你度过各样的艰难，直到见你的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